好，我们刚说的是以断以生的二法嘛。那这之前导师这边举的是说，之前加入了这种黑社会不良的组织啊，可是离开之后多少还会受到影响。这个我们在之前有提过类似的概念哈。我们看一下荧幕这里，这个我们之前在讲那个见所断、修所断这个问题啊，导师这边的譬喻也跟这边蛮近的了哈。老师在《圣蛮经讲记》里面有提到，修行断烦恼也可以分为两类的，就是见所断的，还有修所断的烦恼。那见呢，就是正见这种真理，所以见所断的主要是迷与理的，就迷与真理的，对事情的道理、事情的真相不清楚的。就我们这边所讲的，我们会认为它是常乐我净啊，或者认为它是有的，或是可以执着为我的，那这些都是会障碍正智哦，这种升起无漏智的烦恼。所以这个是见所断的时候，见地所断的烦恼。所以一旦正见地理哦，就是我们如实观察到诸法的实相，或是诸法的共相、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哦，大圣一切法空的道理，那这样烦恼就可以止息。可是呢，见所断哦，就是虽然断了这种迷与理的烦恼呢，可是还有一些是没有断的，就是修道所断的惑，这是迷于事的哈，就是处境随缘，就是我们对境的时候产生。虽然我们知道了，那当然这个有次第的区别哈，就是说我们还没有真的体验到所谓的诸法实相之前，我们对人，我们当然是看到一个实体，或者实在一个人，对我们的亲属关系，对我们喜欢的事物都是如此。可是如果你这种亲证诸法实相，从声闻的次第就是见到嘛，那从大圣的次第就是初地，入初地，从初地出的时候，你还是认为它是有的了，所以这边才叫做处境随缘。处境就是对到这个境界就会升起，自然而然升起这样子的理解，就是于事相还是升起种种的错乱烂浊。好，所以这个譬喻就是我们上次有提过的，就是鸦片。所以如果认为吃鸦片或是它是有益的，那就是错误的嘛。可是早期呢，或是一开始鸦片入中国，有很多人不清楚嘛，可是慢慢的了解它是有危害我们的身体，它是毒品，那所以我们这样的错误的认识就取除了，就是除了这样子的颠倒想，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见道所断的了烦恼。可是虽然知道鸦片是有害是毒品，可是因为上瘾了，所以引来了还是不免要吸食，那这是事的染浊，这是等于这个就是属于修道所要断除的，那这样慢慢的去去除它了。所以有提到理必顿悟，事则见消，就慢慢的从空出假，从见到之后或是出果之后，还是要慢慢去断除烦恼嘛。那出地之后也是一样，所以正见悟道不是一切都成就，还是要从现实生活中去不断的修习来断除，或是慢慢的改变我们错误的认识或是染浊了。所以这边是讲的，就像我们看为本文的152页这边导师所譬喻的。所以这种虽然这个已生的不善法已经过去了，可是它留有这种潜能影响我们的身心，束缚我们自己，所以也要用精进来断除它。那个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听过任俊长老，在美国同济南洛，他是很准时的，所以他上课是很准时也很精进，所以他常说就是每天都要跟自己的烦恼做对抗，对抗自己的烦恼，这是这种精进的表现。也听过他为了改变一个习惯，听那边的那些老居士讲的，他有一次去那个庄严寺，就是另外的道场，他不知道进那个大殿要脱鞋子，所以他就练习脱鞋子，就单单脱鞋子，就脱完鞋子进大殿，那进来之后再穿进来，就是脱完进去之后再 出来穿着，穿完再脱再进去，这样练习，因为为了让自己能记得进大殿要脱鞋子，好像几百次。所以就是好的习惯呢养成，就是习惯不容易的。那我们凡夫嘛，我上次有讲由生转熟，就是我们不熟悉就是善法嘛，要让它熟悉。那由熟转生，就是让我们习惯的那些烦恼要不熟悉。那好的善法，像这边所讲的精进也是如此的，要多次的培养，让它成为一个习惯。好，第二个是用精进来达成不再生未生的不善法。未生的不善法就是还没有升起，它虽然是没有升起，可是只要我们没有断除这种根本的烦恼，它还是有机会还是会升起来。所以另外一个语词叫随眠嘛，就好像跟着它没有起作用，好像是睡眠，而且它是跟着我们这种身心，跟着我们一起轮回。可是一产生作用，一有一个因缘，它就会产生作用，会影响我们。所以这边所讲第二个类的就是要精进对治他，那是善法增长，智慧增长。那这个就有点像善心所恶心所，它升起是不会一致的，就是你不会说升起布施的心又要升起悭贪的心，这两个是相违的。那贪呢、嗔呢，有时候也是相违，就是它不会同时升起啊。所以有时候就是多做善事，或是让善的行为影响我们，就取代的概念吧。可能早期古德也会讲啊，我们用红豆啊，或是白豆来看，我们一天升起的善念多还是恶念多嘛？善念升起就一个白豆，那恶念就是一个红豆或是黑豆，类似这样，去看看我们一天升起的善念多还是恶念多。过去古德也有这种方式的，来提醒自己。所以简单的说，就是24小时的时间，除了睡觉、吃饭之外呢，尽量的升起善法。那一样，一天就是这么多时间嘛，善法多，那恶法相对升起的机会就少。好，第三个人三就是未生的善法要用精进力让它升起。好，第四个是已生的善法要不断的令它增长。好，所以这个是这四个。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四个呢，在注脚的416杂案经877经里面提到，它用四正段，可是它的语词呢不太一样。我们来看一下注脚416。四正段是哪四个？一个是断断的，第二个是律余断，第三个是随护断，第四个是修断。那什么是断断呢？就比丘已生恶不善法，要断除什么？断生欲方便，就是要升起这种方法，就是要让它升起，要断这种生的，这种升起这种不善法的这种心呢，所以要精勤心色受称为断断。所以它断的就是要断它的，就是它已经升起来，可是你不要让它再升起来，产生作用，影响力很大。所以古德常说什么不念觉迟嘛，就是说只怕觉迟啊，就是说不是不怕你没有产生认识，只怕升起的这个念，这种正念是比较慢的。所以这个是断断。第一个律余断呢，就是未起的不善法，那要不起生欲方便，就是不起让它产生作用这种方法。而且要精勤的摄受，这个叫律余断。这个有点像我们如果从声闻戒律来说也是如此啊，持从不杀生这个是一种防护嘛。那第三个是随护断，为其善法精起呢生欲方便，他这边也有生欲方便精勤摄受，这是对未生起的善法是信赖要生起， 以身的善法是要断身欲方便嘛，这是相对的了。那云何修断，就是以身的善法要增应修习身欲方便，一样就是让它增长。只是他用的语词可能我们比较不熟悉啊，就用断断律断随乎断还有修断。那紫色的内容都是差不多，就是对未生恶令不生，以生恶令断速断，那未生善令增令生，以生善令增长。好，那我们看为本文，本文就是来解说。所以这四种正勤呢，简单的说，扼要的说呢，就是总的来说啊，他讲了四个，总的来说就是能断一切不善，成就一切诸善。那这个跟我们七佛通戒记有没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这个相近的意思的。好，那依大乘法来说呢，修空名为不放逸，为什么？导致有解释的，可是了达一切法空性，就会疼惜或者痛惜众生。为什么要痛惜众生？为什么要怜惜众生呢？因为实际上没有这个所谓的没有实在的生死轮回，可是我们不知道嘛，而在这边自作种种的，如果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本来没有所谓的这种无蕴啊，可是我们因为无明烦恼而自感此生乃至下生的无蕴生嘛，所以这边所讲的于没有生死中造生死，那这根源就是无明嘛，没有痛苦功自招痛苦，所以要勇于的自利利他，不着一切。所以为什么一开始叫修空名为不方意？空呢并不是没有嘛，空是无自性，所以要努力的断一切恶，修集一切的善。那在注脚418就是我刚说的这个道理啦，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注脚418瓜甫一在大智多论卷37里面提到的，菩萨行是众生空法空，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观一切法空，那观一切法空自然就不会对人众生产生执着，就众生空。那深入空相应，那一本愿度众生，就菩萨就会想起之前在出发或是刚开始修行所发的这菩提心嘛，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一本愿度众生。那因为他是入在空相应当中嘛，入空当中，所以他知道见众生狂惑颠倒，于空世中种种生作，即生大悲心，我虽知是是，愚者不知。就是菩萨知道这个一切法空的道理，可是众生不知道嘛，以教化故生大慈大悲而救度众生。那我们接着看瓜甫二也是在卷92自论卷92提到的，一切法空相今诸法时空乃至空相亦空了。我就在修行的次第上，我们去除了种种的执着，有空相现，那这时候空相也是空的。众生于之颠倒故着，这产生执着嘛，是故于众生中起大悲心，欲拔出离嘛，出离众苦，求佛身力，就是要修习而圆满成就佛，因为佛的这种能力，不管他的功德还是他的能力是具足的，欲令众生信受其语，舍颠倒入诸法实相。是故菩萨虽知诸法空，为利益众生分别说，就教化众生了。那接着这句也蛮重要的，就是若众生自知诸法空，菩萨但自住空相中，不须学分别一切法。所以为什么菩萨骗学一切法也是这个道理啊，因为学习种种的方便法门救度众生嘛。那也是我们这边所讲的，就是前面已经有讲的这种对治行啊，就是不净观这些，乃至现在所讲的菩提行，这些事实上菩萨是要骗学一切法的。所以空呢是修空，就是明 精进啊，就从大乘的角度来说。好，以上是四正勤，我们接着看四如意主。那如意是神通自在齁的意思啦齁，就是神通自在就是如意，随自己的心意嘛，要怎样就怎样齁。那也不是要怎样就怎样啦，就是你所做的还是要跟善法相应，可是你要引发神通呢，是要有禅定才有办法引发。那禅定有欲真上、情真上、心真上还有观真上，那依这四法而修成的定就是可以引发神通。所以这四个欲、情、心、观所成的定也称为四如意主或者四神主。那在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的419，在自论19里面有提到四如意主，就是行事正勤时心小善故，就是行事正勤四清净的时候还没有就是善乱啦，稍微善乱，以定色心名为如意主。譬如美食少言则味，得言则味主如意，就是觉得很好吃嘛。那所以可能我们在修事正勤的时候还没有色心令定嘛，所以他等于说将这个四正勤跟四如意主的关系先用这样子来区别一下，或者把这两个关系修行之地上来说明。那又如人有二主，如果得到好马好车又如意所致，所以这个也是随他的心意嘛。行者如是得四念处实智慧，就是修四念处得到实在智慧，四正勤中正精进，精进故智慧增多。那有精进有智慧嘛，可是定力稍微比较偏少，所以得四种定色心，所以智定力等就是平等，有智慧也有定力嘛，所愿皆得，就会名为如意主。所以他把这个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主三个关系把它牵在一起。那自论的卷十九上，这一卷内容主要讲就是37道品啊，所以他讲的会比较细。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注脚的420，瓜不异是常阿含，那这个基本上这个他没有解释啦，不过语词上是相近的。什么是四神主？第一个是欲定灭行成就修习神主，第二个是精进定，这跟我们对应本文是差不多。第三个是意，心意识的意，所以就对应心。第四个是思维定，那这个就是对应上面本文的观成就了，观真上所成的定。那在瓜弗二呢，瓜弗二是在真耶含经，这个是有解释它的内容，什么是第一种，它是用四神主，它是用第一个是自在三昧行净神主，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诸有三昧，自在意所欲，心所乐，使身体轻便，能隐形为极细，就是身变得很轻啊。那就欲界跟色界来说嘛，色界的天人他们的身体就是很微细的，比较油了，它也就油，对不对？就一个是比较粗糙，一个是比较细滑的，这个叫自在三昧行净神主。那第二个是心三昧行净神主，所谓心所知法遍满十方，十必皆过无所挂碍，那这个有点是穿墙而过，这个有点跟神净通是相近的。第三个是精进三昧行净神主，那此三昧，无有懈怠，无所谓，有勇猛意的。第四个是戒三昧行净神主，那知众生心中所念生死灭死皆悉知，这个有点像他心通啊，不管这个众生有欲无欲啊，嗔心无嗔心，愚痴无痴心等等，他可以知道。好，那我们接着看为 本文啊，154页。那为什么会发神通呢？哦，就是就像神通呢，就像刚所讲哦，就是他心通可以知他人的心念，神境通呢，陆地雨水深空哦，乃至距离很远哦，一念可以到哦。那我怎么这些怎么可以怎么有办法达到呢？哦，就是要知道呢哦，这种身心世界都是。我们所知，我们所身处的这个空间呢，哈，或者我们这个五蕴合尔这个身心呢，哦，这是因缘所成，哦，没有自信可得。可是呢，众生呢，无始妄执，取着一合相，哦，取着一合相，这个一合相，这个跟《金刚经》那个概念是一样的，哈。导师有解释啊，什么一合相，就是这边接着所讲的，想象为一一个体的实在，哦，他认为每个人或者这个世界是实在的，哈。而且是独存的。那由于实质的熏习，就是这种根深蒂固的自心间，所以身心世界就变成固体化，就是我们的身心或是外在世界固体化、初中化，就会自成障碍，就认为他们彼此是不相容的，所以才自他不相通，大小不相容，缘境不能无碍，就是缘境有碍。那这个一合相呢，我们如果我们来看一下这荧幕这边的，这个大家应该很熟，《金刚经》里面所提到的。那《般若经讲记》就是前面这里这段是经文啊，就世间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这《金刚经》里面很多是先标举嘛，所谓的世界非世界，就是我们认为的世界，它并不是固定实在的独存，非世界称为世界，所以言说世界它是因缘合而成，何以故呢？若世间实有者，是则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则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须菩提，一合相者，是则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啊，接下来这是导师的解释的，就是我们所认为的世界事实上是没有自信的，只可以假名为世界，仅是假名的世界，就有这个名称呢，称为这个是世界，事实上这个世界它是无自信的。因为呢，假设这个世界是实有自信，那就是浑然一体不可分的一合相。那依佛法来说呢，凡依他而有条件而有的，那因缘和善的，就是因缘合而生起，因缘消失而离散的，都是无自性假有的，是无常无我性空非实有的。所以如来说呢，这样的世界一合相只是假名的相似的，合合相似一的，就是我们生存这个空间我们感觉好像不变嘛，就是我们常说这长时间这个空间没有什么改变，我们认为它就是固定不变，所以就会认为它是一个一合相。实际上这样的一合相都是无自性的。好，那我们来看为本文。所以我们这种根深蒂固的自心见才会认为这种身心呢，我们自己的身心或是他人的这种无蕴身心，还有我们所存生活这个世界也是如此，它都是我们认为都是独立的个体啊。这跟我们的教育有关嘛，文化背景都是如此。我们要怎样独当一面啊，从小到大独当一面啊，我们要发展个人的特质，这种这些观念都是跟佛教所讲这种无我道理是不太一样的啦，不太一样的。好，所以因为我们认为都是实在的个体，一个一个的实在个体，所以才会有障碍了。那神通就是要改变或是要超越这种状态。那接着人生讲的神通它还是有区别的。修发神通有部分或彻底的。恢复这种虚通无碍的诸法本相。就是体会到这个虚通无碍，就是本来没有这种分际那么清楚的啦，我们认为它是实有的，就像我们认为墙壁是固定不变的，我们没办法穿墙而过嘛， 可是从墙壁的这个本质来说，它是无自性因缘所成。好，接着导师又说呢，如修世间禅定，那修得离开我们这种欲界系的身心世界，那也就是离开嘛，所以就是超越这种最实体化初中化的身心世界。从色界众生来说，欲界的众生他的色心这种色法身体来说是比较粗略的了，而且是粗重的。那个阿含经里面有提到，那个杰出的人从光阴天下来，因为吃到这种我们这种欲界众生的食物，欲界的这个食物呢，吃太多它飞不上去了，飞不回去了。这在阿含经、四季经、长阿含经里面就有提到。杰出的杰出为什么叫杰出？因为在讲那个众生有胎卵湿化嘛，那化就是天上的众生是化身的，化身就是说他不需要父母的因缘，不需要什么湿空气的啊温度啊，或是环境潮湿而生啊，自然业力就产生了。那地狱也是如此，地狱不是有父母的缘而生出来的嘛？所以在长阿含的四季经讲到那个杰出啊，就是从观音天下来的人，吃了那么多欲界的东西之后飞不上去，所以这边才讲说，从世间禅定修得这个神通，就会可以离去我们这种欲界细部的身心世界。那欲界的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粗重的。好，那这是接着哦，接着还有哦，从根本禅，根本禅是色界细法中，所以这边根本禅讲的就是色界以上的根本禅。那世间禅定呢，又可以说是欲界定了，或者是不到色界的根本禅定，修得的神通。那修得神通自在，它是比身心就是这样的身心是比较微妙还轻灵，就是轻巧嘛，比较细腻的。可是这个还是属于有限度的虚通无碍，就是说它没有这种隔碍了，可是还不是还有差别哦。那我们看大圣，如修大圣出世禅定呢，那是观一切法如幻性空，那就得一切法无碍。那论有说以无所得得无所爱，以无所得得无所爱，所以能对治身心的个体化粗重化，破坏身心的一合相。所以这个是更深一格，更深的。因为我们知道那种色界众生尤其是初禅以上，那在导师在成佛之道所提到初禅以上的众生呢，基本上是一个人一个世界。那这时候他会慢慢的偏向唯心了，他以自己，因为他的世界就是他一个人嘛，所以大梵天色界的初禅的最高，如果是第三天的话，色界初禅最高的大梵天神，他认为因为他生的时候就是他一个人嘛，他要有人陪伴的时候，那个因为初禅天有分一二三天的，所以下界比那还下面的众生就升起来，所以他认为他是最高无上的。那二禅天以上的众生也是如此，因为在他的世界里面就他一个人，他会慢慢偏向于唯心啊。那这时候虽然对色没有那么执着，因为他的身体是很轻很细的，而且他基本上都在禅定当中了，他认为他是独存的，因为他的时间又很长，所以这时候还是有那种根本的我执，这种我执。那这边所讲的出世大圣的出世间禅，只要观一切法如幻性空，这个才可以真的对治我们根深蒂固的烦恼，这种自性见。所以它可以破坏身心的一合相，都对我们这种身或者我们对我们心，它不会产生执着，得心意智通相通啊，法法无碍，得如意自在神通。好，我们看一下所以虽然一样是依着定而发神通，那这有趣的是，一般说啦，或者是南传的论点说比较多是要 引发神通要根本定，色界的根本定，就色界。所以导师这边有讲到这个世间谈定就不是很确定，那到底是讲的是什么样的定。不过从这个次第上来说，感觉上它跟根本定是有不太一样的啦，或者是一样的，这个可以再进一步确认。那简单的说，从世间禅定跟出世大圣出世间禅定，这两个是有差异的，有差异的。那我们看一下注脚的421，这是要解释这个以无所得得无所爱。在智论的卷25，这边有个问答，他提问是什么？就如般若波罗蜜中说五众乃至十地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皆空嘛。经云何分别说其相？就这些都是无自性空的，为什么还要再去说明它有什么特征？那回答就是说，佛法中不可得空，于诸法无所爱，就是你在佛法了之不可得，就是对一切法或对一切事物了之不可得，那不可得就是空嘛，那这样子对法就无所爱。因为是不可得空呢，说一切法，那因为一切法无自性不可得，而为众生说一切法，十二部经有十二分教，譬如虚空无所得，而一切物皆一以成长，这个我们常说嘛，一有空一故，一切法皆成。导师在《佛法概论》也有说，就是说这里有空地，就因为它没有建筑，没有种东西，你在上面要盖这个购物商城，盖公寓，甚至你要盖游戏场都有可能，就是这个空地的。所以用这个譬喻来说了，因为一切法是空不可得，而为众生说种种的法。好，第二个复次呢，是实力是无所谓，不以取向着心分别故，就是说讲这些法呢，并不是要取着，并不是要分别，但为度众生，知众生从事因缘得解脱，跟他讲之后，他知道佛有种种功德，发心修行要圆满成就佛道嘛。好，所以譬如药草但为菜病，就是那治疗病嘛，不求药草相。这个这样的说法呢，就要注意了，就是说虽然一切法空，我们是还要修行，还是要观一切法，就是从法的自相再经由法的共相来观察，并不是什么都不用分别，然后这边讲的就是这种道理。那也有人说，有人就讲嘛，为什么要分别那么多，要知道那么做，他就举什么经中常说的一个譬喻，就是你被一个箭射到了，你还要去分别这个箭是从哪里飞来的，你应该是马上去断除，去治疗这个箭伤就好了，不用去分别。那这样的譬喻啊，跟这边所说的道理就会有点落差了。就有时候你就套用导师的一句话，就中国人好简嘛，就是你不要讲那么多，你看哪一个方法最容易最快可以成就，那个方法就是对我是最有效的。所以就是要知道了，为什么我们要修学那么多法，就前面所提的，就是要为了帮助一切的众生，所以还是要知道，还是要分别，并不是什么都不用分别，或是不用学那么多，还是要遍学一切法。从正常的菩萨道修学来说，还是要遍知一切法，遍学一切法。好，这是421，以无所得得无所爱，就是知道法不可得空，所以对法就不会执着。那不会执着，你就是学这些法并不是要学一法得一法，学一法是要帮助利益众生，那这些法也是要不用执着，不可执着了。那在注脚422呢，是提到如意有三种，422 就是有人道转变，还有圣如意哈。那人道呢？哈，就是有又分为四种哈，就生能飞行，就像鸟无碍，在像鸟一样可以飞行啊。第二个是移转令尽，不往而道哈，好像很远的东西就在你面前，就移转令尽哈。第三个是此末彼处，这边消失，马上那边出现哈。第四个一念即至，这叫人道哈。第二类是叫转变哈，转变是啊，大能做小，小能做大，一能做多，多能做一，种种诸物皆能转变。那其他这个外道就一，其他宗教的人呢，转变呢最多七天哈，可是佛还有圣弟子转变自在哈。没有久尽哈，就是没有时间的限制啊。那第三类圣如意呢？哦，这个更高了哈，就外层外六层中，不可爱不净物，能观令尽啊，可爱净物，能观令不尽。这个这边智论所讲是啊，是圣如意法为佛独有。哦，这个圣如意是只有佛独有了哈，所以也有在那个《维摩诘经》有提到哈，就是说，哎，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怎样五浊恶世，那佛看到了一样生在这个五浊恶世，他所看到的就是清净的佛果。这个在这个《维摩诘经》有提到，《维摩诘经》好，最后一行啊，是如意通呢，从修饰神主生啊，是如意。足通呢？哈，缘色故次第生啊，不可一时得哈。它是有它的修行次第。好，我们接着看为本文最后一行154页最后一行，我们接着要看是五根哦。根有根基深固的意思。那修性根呢，能对治不信三宝四谛的无性。那修精进根就像四正勤，可以对治懒于为善，勇于作恶，就是诸善莫作，众善奉行。那修念根呢，就是能细心念处，对治思念。那这边讲的是正念的忘失，就这一部经导师的诠释啊，导师在我们在之前有提到，这种菩萨的正念就是菩提心啊，念念以菩提心，就是以众生为念，所以菩萨的正念是菩提心啊。那修定根呢，就像四禅，对治三端心；修慧根，如四谛、二谛、一时谛的正知，能对治无慧众生。那众生二智齁，应该通于前四根啊齁，所以就是对治思念的众生啊，对治懈怠啊，这个为什么这么说，这个看前面的经文就知道了齁。无法具足善法坚固叫五根，所以这根是根有生长的意思啊，这边是让善法坚固生长。这个前面呢，我们看讲义的148哈，这个经文我们看，先看一下倒数三行，讲义148的经文倒数第三行哈，这边讲是如意主治身心众，坏身一向得令如意自在神通哈，那以五根治无性懈怠思念乱心无慧众生哈，所以在讲义的155导师。讲这个众生是通前四根啊，所以上就是照这个经文的这种次第，或者照经文来诠释的。好，讲完五根呢，我们接着看那个五力哈。那五力的内容跟就是一样是性净念定慧啦，可是根跟力有什么差别呢？就是由于五根的善力增强，进而有破智哈。都 破除或是对治不幸等诸烦恼的这种力量，所以称为无力。那我们看一下注脚的四二三，注脚四二三，先看一下大比佛沙论卷一四一，就何缘此五名为根名为力，它这边有区别的，人生善法故名根，人破恶法名为力，所以那就这样子区分的。那有说呢，不可轻动名为根，就像植物一样，能吹拂它，就是自己不倒之外，自己不会动，而且还会推，有点像推倒别人，或是对，类似这种概念的，吹拂他人，就是你的力量。有些人讲话很有力量，讲话有的人就会受伤啊，当然这有可能是不好的啦。这边所讲的是说自己不会改变你，就是我本来信仰佛教不会借由别人的言说或者跟你讲你要拜某些神就发大财之类的你就改变嘛，所以不可轻动就是根嘛。就那力呢，就是说除了你听了这样的法，你对佛法很有信心，你听闻了别人这么阐述说明之后，你不会借由他因他而改变自己的信仰，另外的你还可以慢慢的改变他这个就是力的了，这个就是力的，可以吹拂他嘛。那第三说是有说是用真上义名根，不可屈服义名利。这个第二说跟第三说好像根跟利有点是有点是相反的感觉上的。那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啦。若以位别下位名根上位名利，若以实义是一义位中皆具二种。十二广变如一处说所以他这边有稍微区别一下根跟力的差别那导师来说呢，就是根他的上力很强啦所以他要产生这个力那根就是根深蒂固的意思嘛很坚固的好。那在瓜福山一样，在注脚四二三的瓜福山呢，大智多论卷十九，云何为菩萨所行五根？什么是菩萨所行的五根？菩萨摩诃萨观五根，修五根。那菩萨行是五根，增长能破烦恼，度众生，得无生法忍，名五力。所以他这边有点是跟菩萨来讲，就是可以对治烦恼，破除恶法嘛，破除恶法名为力。那这个跟导师的解释也是很相近的。那复次天魔外道不能举坏，不能破坏，就称为力。所以五根呢是比较弱啦，相对来说就是它没有那么强而有力。好，这是五根跟五力那接着我们看回本文155页的本文是七觉分，就七菩提分。那在注脚四二四智论的卷十九，七觉分者，菩萨于一切法不异不念，念觉分。他的念呢是比较特别，不异不念一切法，到底有没有意念呢？就这有点是高层次的这菩萨的了，他遍学一切法，自然而然对法不会产生执着，所以他的念觉分他是这么解释。那我们再看为像是注脚栏156页，先来看一下这个智论对七觉分的解释。刚讲念觉分嘛，对一切法不异不念那注脚栏第一行，一切法中求所善法不善法，无记法不可得，就是不可得了。求所就是观察，不管是善法不善法无记法，这些都是不可得，这个叫舍法，这个跟我们理解比较相近。 好，接着是入啊，不入三界啊，破坏不入三界破坏诸界相，名为精进觉分啊，就是不会把它认为是实在的一合相了哈，就是破坏诸界相。那于一切法于一切做法不生着乐哈，忧喜相坏故哈，名为喜，就是不产生执着。可是你也不这些所谓的忧喜相破坏，就是破除了超越，不执着，不执着，这个叫喜觉分。于一切法中除心啊，缘不可得，叫除觉分。这个除呢，如果还有印象，我们之前所讲，这个就是清安的意思，清安，除这边的除就是清安。那知一切法常定相，不乱不定，名为定觉分。常定相当然不是说那种固定不变，应该说它的一切法空的道理。与一切法不着不依止，亦不见是舍心，就是舍觉分。菩萨观七觉分空如是。所以呢，最后一句话是重点的，这个跟共生文的七觉分不一样，就是他是要观这七觉分空啊，七觉分这个法呢也是毕竟空的，超越了，就是不能执着。那如果我们看回本文呢，这本文呢导致这个解释是比较共生文的啦，或是比较跟早期佛教是相近的，而不是先不是进一步的超越一切法空。好，我们一一来看哦。责法觉知呢，责法就是检责觉者，是观慧的别名，简单的说就是观慧的。我们之前也有提过什么罪及检责，正片思啊，那个都是啊，观察觉者片思正则思维，这个都是。那法是智慧检责的正法，所以他解释什么是检责，什么是法，这法是正法。那这七觉分中呢，主要是以责法为主，所以余六是著成。那刚好我们一开始我们今天所讲的139页所讲的，有些制要是著成的，有些是主要的，这边事实上也提到这种概念。就七觉分来说，责法觉知，责法是主体，那其他的或是主要的，那其他六个是著成的。那喜觉分呢，喜是喜受，因深藏法味，远离忧苦而得悦乐，这有点是法喜充满了。所以这个跟我们刚注解所看的就不太一样。好，第三个是精进觉分，依着精进而向极灭的精极灭的精进，所以它是有次第的。老师这边的说法，这七个是有次第的，先责法，责法之后对法产生喜乐嘛，就是喜觉知。那因为喜乐，所以你就持续嘛，你有兴趣就会持续，你有兴趣就会做，持续的做，这就是精进。那念觉知及正念相续，清安呢是因得定而起的身心清安，所以正念接下来就会得正定嘛，所以还是他还是有导致试图的把这个次第上有相关性。那定觉知给予会相应的镇定，所以这边得清安之后又跟智慧相应而得镇定嘛。那我们之前有说过，这个闻是的闻所会思所成修所成嘛，修所成的会呢是跟镇定相应的，或在定中去抉择法。好，第七个是舍觉知，这边的舍并不是舍受，而是行运中的舍心所，就是平等啊，住心平等，不取不着。那如果这个在清净道论用一个叫行平舍中舍性，它有一个语词叫中舍性，就是它不是感受的那个舍，不苦不乐那个舍受， 而是说你的心是住于平等，住于平等。好，这是这七个。那以责法为中心的七觉分，达成正法的觉证，如人现觉正法，知法而入法。好，我们看157，就可以对治于诸法中所有的疑毁错谬了。那接着就是解释疑毁错谬这三个啊，这三个语词，对无明的众生，就明也不觉众生啊，在人生旅途当中啊，会面临很多的不同的道路要抉择嘛。可是如果你犹豫不决啊，这个就是疑嘛，不确定啊，就是走上错路，盲目前进而死路一条，就是错谬嘛。那在错误跟疑悔到头来还是彷徨无助空虚忧悔，这边忧悔就是追悔啊，懊悔，好像对我们之前做过的事情感到后悔。所以照着这个觉法觉知这样的修行次第，就可以对治在一切法中的这些不好的行为。那对治这些不好的烦恼，这不好的行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接着导师就说嘛，像正觉的圣者出国主要断除的就是三结，三结就是我见、戒禁取还有疑。那我见呢，是对迷与理的，就道理不是很清楚，迷谬，就是错误认识诸法实相的道理嘛。戒禁取是行为的错谬，那疑是对三宝四谛是真理还有道德的怀疑。所以这三个刚好就是刚刚经文上面导师说的这种疑啊、悔、错谬。如果可以真正觉悟，那这些烦恼不存在，那真的断除烦恼就成为圣嘛。圣者，凡圣的差别，根本的我执就是我见啊，根本来说是我执我见。可是跟我见相关的，像疑啊、戒禁取这些，还是要慢慢的断除哈。那断除这三个，就称为出国圣者。那得到这样子的圣者呢，心安理得，内心充满法喜，没有忧悔。那有其他的经论也有提到是于法无畏的。那于法无畏呢，在注脚的428哈。四二八这部经是很有名的，四二八这个是杂含经的347，就虚生经，就我们常说的虚生经，虚生本来是外道嘛，他为了切法说来加入僧团。那前面那一段佛跟他讲很多，那个我没有引出来，因为我要这边要提的只是说于法无畏，他怎么有办法对于法无畏呢？因为前面讲嘛，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嘛。那讲完之后呢，最后了，最已经最后了，我引的是最后这个就佛告虚生啊，是名先知法住智后知涅槃。彼诸善男子独一静处专精思维，不放逸住，就是他不放逸，就静静离于我见不起诸漏，心善解脱。那佛讲完经跟他讲法之后呢，这个虚身尊者虚身呢，远离尘垢的法眼镜。这法眼镜这个在早期佛教阿含经说法也不一致啊，那比较通说应该是出国以上了，他有可能讲完就证了出国以上，可能证二国或是三国之类。那基本上出国以上通说了的法眼镜，就至少是出国以上。尔时虚身见法得法，觉法度疑，超越种种，就断了这个疑的烦恼嘛，也断了很多烦恼。所以他不由他性，不由他度，于正法中心得无畏，起手佛祖跟佛说，我今悔过于正法中道密出家，是故悔过。那这边所讲是说，我们自己知道了，这个有点怎么形容， 我有听过一个居士说，他当然或许不是很恰当啊，就是说他从年轻打拼到老，他到40岁的时候，他发现他这辈子可以不用为钱烦恼了，就是说他已经怎么说赚够多了嘛，某个程度来说。那这边的譬喻来用来说是，这边是我们学法或修法，我们修到某个程度，就像我们禅修，我们到底有没有入定，有没有得定，基本上自己很清楚了。当然你也可以将你所看到的这些知识跟禅师讲，那禅师会根据你所描述的经验，说你的体验嘛，就会认为说你可能得到初禅二禅之类的了。那总的来说呢，这些都是自己才最清楚，到底有没有你自己才清楚嘛。好，所以在修学的过程来说，到底自己到什么阶段我们很清楚，自己要很清楚了，这样子比较有保障的是什么，就是说自己不会认为说哎，好像没有得到那个境界就认为自己已经得到，这种一般我们说是增上慢嘛。那或者是说会感到忧虑，为什么修学那么久好像没什么进步，这个都是要自己去检视的，自己去观察。可是我觉得啦，就是不用太着急啦，不用太着急，也说不是说不用精进啦，还是要精进啦，就是这样。导师之前的书也有提到嘛，就是目标要远大，行动要务实，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到禅定的境界，那我们要依着禅定修神通嘛，一般来说嘛，就是还没有到禅定的，没有得禅定，你不要说就已经有得神通，就要想学什么得神通了。我们应该比较务实，那也要知道修禅定得神通，这些都是佛法的方法或是方便，它不是最终的目的，它只是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目的。好，所以这边所讲的就是七觉知可以对治诸法中的怀疑啊、不确定的，或是错行为上的错谬，像接近取，甚至是用根深蒂固的自信见，可以对治，甚至可以断除。好，这是七觉分。那接着我们看最后一项啊，就是第八个八正道。这个我们也常说了，在我们在前面149页的注脚409这边也提到，这个八正道就古仙人道了，这个诸佛所修的方法。那这边导师又把它稍微区分，他用戒定慧来区分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的157开始。好，第前两个就是正见跟正思维是属于慧学的。正见如果成佛之道来说，就是出世间正见，还有世间正见，世间正见就可能有善有恶之类啦，有业有报嘛。出世间就是过于四谛，那这边还讲二谛嘛，就是世俗生意，还有一时地正确的了解。那正思维就是思维正见的内容，而且要求实现去体证，真的看到所谓的诸法的实相。接下来正语、正业、正命，这是属于戒学的，这个大家应该也蛮熟悉的。正业是跟身行为有关系的正当的行为，那正语就是跟说话有关系口业。那正命我们翻过来158正命就是如法得财，就是所有的正常经济生活，这属于戒学。那正精进呢，就是要断恶修善，这个有的是说通三学的。最后两个正念正定是属于定学。好，接着看人二，人二是八正道通凡圣。八正道以无漏的戒定慧为体，所以它不但是圣者的，就是行八正道可以入涅槃，那也是可以对治一般凡夫错误的认识啊，或是错误的行为。所以说呢，能对治堕邪道的一切众生，堕 堕邪道就是邪定聚众生啊，就是八邪道，就是邪见还是到邪定等等。所以有了八邪一定会堕恶趣，那修八正呢就可以回邪向正，而使众生解脱。好，我们最后看结说了。这个经文是迦摄是为菩萨必尽之要，菩萨常因修习修习行。好，这解释来结说这个必尽之要，上面所讲的有主要有两类啦，就我们一开始所讲的有对治行还有菩提行。对治行是三类的实相，就是不净观、慈心观、因缘观，还有另外是空无相无愿，还有四正观，这三类实相。那菩提行就是七大类，三四二五七八嘛。那这些都是菩萨修集所成，那以智慧与观察为主的法要。那菩萨以自力，那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修取方法来降服自己出众的烦恼，乃至断除种种的烦恼。那也用这样子的方法去教导众生，救治众生的生死重病。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稍微留一点点到下一次，我们就是今年三月份再开始。那我们还是从这个结说，我再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必尽之要这个内容。那也感谢诸位有心啊，就是每个礼拜这样子，不管是住多远多近啊，只要有不管住很近的，没有心去，基本上再近也不会想来了，都是如此的，就是要有兴趣。那希望我们一样都在这个修行道路上持续的哈，有前进就好了，不用说一定要马上有所成就。从菩萨这种多生累劫来修行，当然这样讲好像可以为自己找借口嘛，就不用太拘谨。可是我认为还是要务实的哈，就是目标远大，行动务实，有什么因缘就做什么事哈。那我是觉得应该也要把家人照顾好，这应该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大家都是有家人的人。好，那感谢诸位，那我们一起回向。好。